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正道，刚才心里还是蛮紧张的，但是一踏上这个舞台，踏上这个讲台之后呢，也许有神的保守啊，现在心情紧张的情绪消退了不少啊。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敬拜带得好的原因，让我灵里有点流畅。那我是从去年11月份，永哥就邀请我做一个福音主的分享，当时候我就答应下来了。虽然当时觉得是蒙里蒙着搭进来的，但是我相信这里面呢，神认为这个时候到了，所以我今天也就站在这里给大家来一次这个福音主的分享。大家看到这个 PPT 的时候是二人合一，按理说论年龄论资历的话，我在教会里面都是比较小的啊，但是最近的话呢，就一直有这个感动，叫不管是身边发生的事也好，还是我跟申凯最近回国见父母，都让我更加确信了我要讲这个二人合一这个主题。在繁解原则看一下的话呢，二人合一啊，我们可以知道，反过来说，二人合一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二人是不合一的。在婚姻里面，我们人对婚姻都有很多这个美好的期愿，在古代一些诗歌里面、影视作品里面，甚至是歌曲里面，都描述了人对一段美好婚姻的这种美好爱情的这样的向往。但是呢，事与愿违，我们总说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却是骨感的。我们现实情况下最多听到的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两个不同的个体带着自己不同的个性跟脾气走到一起之后呢，难免会出现一些冲撞跟摩擦。我跟大家来个互动吧。后爷，大家要不要猜一下，现在中国的这个离婚率大概是多少？就说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啊，我说不要说农村这些地区，45%，差不多接近了。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我这是在网上找的啊，这个图上中间有个水印啊，但是最好的图呢，也最清晰的图就是这张了啊。北京的话就达到39%了，大家猜的也非常的这个准。但是这是2017年的这个统计，因为我只能找到这个统计，也就是说十对夫妻里面就有差不多4对啊，差不多4到3对，他就要离婚啊。现在感觉这个离婚率这么高啊，为什么是婚姻？我们本身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为什么就这么难呢？我再让大家知道这是谁吗？啊，那是读图啊，对，对，这是叫图磊。这个节目啊，这是一档这个，有人看过这个节目吗？啊，对，看来这个节目非常火。我的母亲呢，非常喜欢看这个节目。我有时候呢是蹭着看一下，有时候没看全啊。我母亲几乎是每天都要看这个啊。那我就是有时候经常这么看吧，我也是非常熟悉这个爱情百万战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后来我调查了一下，它是从2010年开始的，到现在差不多是9年了。一个节目火了9年，将近9年啊。其中进去的大多数，这是一个生活服务类节目啊，其中进去的都是一些这个情侣啊，或者是夫妻，有些是夫妻30多年啊，有些夫妻矛盾解决不了，实在不行我就上这个节目上，让专家帮我分析分析我的这个配偶有什么问题，你帮我怼怼他，然后证明我对了，然后我们再复合。有些呢可能说能选择最后调解之后呢，一番调解，他的口才非常好啊，三观也正，调解之后他能够复合，有些可能就不行了。但不管，我相信啊，不管他们到底是选择在一起，还是有些人选择说离婚，如果他们还是带着一种把自己那种来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证明自己对那种状态 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心他真正核心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不管他是再回到之前的关系还是他开始新一段的关系，这个问题还会重复出现。也许管用吧，也许管用几个月，也许半年，但时间一过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好的，难道这个有些人就可能会问啊，那这个上这个节目的可能都是平民老百姓嘛，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人嘛。我妈妈总是说，就是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没钱啊，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就是简单粗暴，什么问题都是因为你没钱，因为你个男人赚不到钱嘛，所以你这个当然闹矛盾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事实是这样子嘛，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新闻里面经常会看到这个明星他们这个离婚的这种事情，比如说最近这个谁啊，吴秀波也来，这还不知道。我最近记得的是，最近我知道是这个谁，张柏芝跟这个谢霆锋离婚了。我们之前所谓的金童啊，很早了。我们之前所谓的这个金童玉女啊，他们可能是这样子的，可能我这个信息比较迟钝呢。我是看到好像是张柏芝又怀了第三胎，我才知道。对，信息比较迟钝。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金童玉女他们分开之后，很多人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连他们都分开了。有些呢，我再看到这个好男人郑小贤，好男人就是我，就是他挺好的，结果他也出轨了。就这些人他并不缺钱，而是觉得都留下一句话，像谢霆锋留下一句话，就是说两个人就是这个关系里面婚姻里面太多性格上不符的，就是一句话性格不符，所以跟钱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好的，难道这个婚姻就真的像这个任贤齐有首歌啊，叫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就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所以我今天呢，就我们一起就是从圣经的原则跟圣经的角度去看一下这人的婚姻关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我们现在请大家低头做个祷告。在天上荣耀的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孩子作为一个器皿实在是不配的。我知道孩子是年轻的，但是主说年轻但是不可看轻，主啊，求你今天圣灵能够充满我，能够使用我，充满我这样的器皿，能够合你所用。愿今天的话语能够在我的口中能够传讲出来，将你的道，将你的真理，将你真正对人夫妻二人合一这样的心意，以这样的设定，这样的命定到底是应该是怎样子的，能够完整的讲出来。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感动我们众人的心，感动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让他们能够有耳当听的就当听。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这个经文好像被我拿掉了可能没放上去，那我来读一下吧。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就是说应该在后面，我找一下那个经文好吧，可能拿掉了。好的，那我就直接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儿了。OK， 是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一个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古今中外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婚姻不管你是 哪里人，哪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他都会有一个东西不变，婚姻。好像婚姻就是我们基因生下来 DNA 就写在我们生命密码里面的这一样子，不管你是什么文化。所以婚姻呢，并不是我们人用法律去设定出来一个东西，而是先有婚姻后有法律，是婚姻是在法律之前的，而且是在人的基因里面的啊。然后第二句啊，第二个经文，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这边可能就有些新朋友啊，人要离开父母，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对于中国人文化感觉有点不孝顺。中国人不是说这个父母在不远游嘛，有必告知。那这里圣经怎么说要离开父母呢？这里可能要澄清一下，这里的离开并不是说我跟你肉体上离开，老死不相往来了，并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也说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使他们开心。那这里的离开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人在未婚未嫁之前，我们关系最亲密的是谁呢？就我们的父母了。但一旦当我们进入关系之后，你再组建一个家庭，跟妻子或者丈夫组建一个家庭之后，这个最亲密的关系要换一换了，不再是父母了，得是你的配偶。但如果一个人他这个人是指男人啊，如果一个人他结了婚了之后还跟父母整天哎呀妈妈这个事怎么办呢，爸爸这个事怎么办呢，这种人我们叫什么呢？叫妈妈呢，对。所以圣经在这句话呢，其实告诉我们啊，翻译成我们通俗的话，你们要跟妻子联合，不要做妈宝男，这是神的旨意。帮我按一下吧。好的，我们看到天壤之别，还是我关了吗？好，我们看到这个。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首先婚姻是神设立的，叫我们夫妻二人合为一体。但我刚刚也提到了，罪人嘛，我们爱是不全的，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夫妻啊，很多这个恋人之间呢，感觉是和和分分，有些人能够这个打打闹闹过一辈子，有些人就是说哎，跟他过不下去了，我也选择离开啊，选择分手，选择离婚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好，那有我这边总结了有两种模式啊，两种这个相处的模式，我都把它定义为利己模式。第一个呢叫凑合度日，凑合度日怎么呢？家中常争吵，可能还会有家暴，日子还得过，我说为了孩子好。这种模式呢，一般都发生在这个我们的上一辈啊，因为我曾。我的原生家庭也好，还是我不管从我的爷爷奶奶辈儿，还是我这个父母辈儿，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牧师在讲的时候，都会跟大家问大家问题。这里父母没有吵过架的，可以举下手啊，跟大家，大家都会就是没人举手，除了我以外啊，除了以外，我家真这样，我家真的是我妈妈跟我继父结婚。13年没有吵过一次架，对，这个事实当我是个特例啊，虽然他们还不信主，原因是因为我这个继父非常的这个温柔啊，非常就是从来就是没有火气这么一个人，但我这是属于特例，在座的各位甚至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可能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家里肯定会吵架。那就说我爷爷奶奶辈吧，我记忆非常清楚啊，就是我奶奶就是一群这个太太们在打麻将打牌的时候经常会吐槽自己的丈夫，哎，我家那个整天不干事啊，我要伺候着老的还要伺候小的，我这辈子啊就是说一天好日子没度过，就是说没让我过过一天好日子。有些哎呀，就你家那个算好了，我这个还天天打牌呢，一赌输2000呢，我这个家都快散了什么之类的，一款哎算了吧，离不离不离，孩子为了孩子好咱就要保持这个家啊，是吧。但其实呢，这种关系啊，家里面常常争吵啊，对孩子其实也不好。那为什么我要说它是一个利己型的一个关系呢？感觉还为了孩子好，好像很大公无私啊。为了孩子，我要舍弃我自己的幸福，我还要维持这个家，感觉还蛮无私的吧？但我为什么把它归类成利己型爱情呢？哎，一个利己在这儿。 一般在这种关系里面的人呢，他不大可能会改变自己，他宁愿保持现状，他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他更希望别人改变，他更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我的好处。比如说我这个挤牙膏，我挤下边，你非得挤中间，我就是要你改，你不改我就是跟你过不着。另外一个，我就是不改，你得接受我。一边不接受，互相不接受，互相不改变，一想着从对方身上拿到更多，我还是把它归为利己型爱情，利己型啊关系。第二种啊，这是第一种，刚刚说的，这是第二种爱情龙卷风。我本来是想写这个朝三暮四的，结果我在路上就是听到一首歌，就是这个周杰伦的这个《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就是，所以我就改了这个名字啊。怎么说？8090真性情，我说一入婚姻就不行，海誓山盟嘴边挂，一言不合就喊停。可以说我们这个跟大哥学了这么久，打油诗也学着一点了。我们上一代人呢，可能还会凑合凑合过着日子，但8090后呢就不一定了。8090后呢，一般这个城市里啊，我们现在受到这个西方这个文化影响之后，我们城市里的孩子一般呢，说谈恋爱没说谈一次就认准了的，我一定得谈个3-4次，有些5-6次、7-8次都有可能的。啊，大家知道孟非吧？孟非都很熟悉，光头的那个，说话非常正，我们说他很正能量，我们甚至说他的话叫孟爷汤，就是说能喝下孟爷汤能正三观。我记得在一档节目里面啊，这档节目叫做忘记名字了，叫那个四大名著，帮助的助，四大名著，也是一档生活服务类节目，也是我家人喜欢看的这些节目啊。那么孟非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有个女儿，他说我对我女儿的这个婚姻观啊，我是这样看的，我叫我女儿说，你趁着年轻你出去多谈几次恋爱，你多谈几次，不然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不然你不知道什么人更适合你。这种模式好像我们看了好像无可厚非啊，因为现在这种城市里面啊，人心已经不古了，就不像以前人那么单纯了，现在人骗财骗色那经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就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无可厚非啊，但其实这已经离神的这个标准离得很远了，只是我们现在越掉越下，觉得这个标准好像就在这儿。那我们就是说经常这种会带出这种什么模式呢，有些人就是说我谈恋爱，我谈着谈着我可以得到这个恋爱带来的这个快乐，但是我也可以不负责啊，我可以说我们性格不合然后我就分手啊。我记得我当时在奶茶店的时候，当时施勇，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叫王施勇，大家很多人可能认识，我跟他一直在奶茶店打工。我们当时我跟施勇都属于晚恋型的啊，不早恋，我们当时都是20多岁了还没谈过恋爱。结果我们这个老板，奶茶店老板就跟我们说，那你们这么大了还不谈恋爱，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们都说就说这个没有合适的啊，没有合适的。他那怕什么，你找一个你得积累经验才行啊，你多谈几个你要积累经验你才可以找到你合适的，他也是这个观念。结果他的妈妈，因为我那个老板也是个80后，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他妈就说你教人家这个干嘛，这种经验不要也罢。我们可以看到两代人他的这个思想这个观念非常的不一样。那其实我们这个这种想要从爱情中得到这个美好但是不想承担责任的太多了。比如说这个举个不好听的，这个巩俐跟这个张艺谋也算啊，因为张艺谋他本身也是有妻室有家小的人，他呢在这种情况下跟巩俐一直谈恋爱谈了蛮久的，最后呢也没有给巩俐一个承诺。那还有就是我昨天去看了一个歌剧叫《林徽因》，其中这个徐志摩啊，在已经结婚的情况下，他的这个幼姨他的妻子，他看到这个林徽因之后，哇，你就是 那雨中的红，你我找到了，你就是那雨中的雨后的红啊，你就是哇，那个爱情非常美好，就像爱情龙卷风一样，我来了之后我挡不住啊，我这个我太太那个他是旧人，我是新人，我要追求我的自由，我的幸福，看起来很有诗意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徐志摩这个人呢、啊，特别有诗意，特别文化水准特别高，但其实这种呢，他叫什么呢？我们把他脱去他诗人的外衣，他内核呢其实是一个渣男。没错，我们话比较直白。昨天去跟未婚妻看的这个林徽因的这个歌剧。对，但是好在呢，这个林徽因非常有智慧啊，她拒绝了。哎，所以做女孩这边要注意了，遇到这种人啊，像林徽因要向林徽因学习，她拒绝了这个徐志摩的。好，我们再看，所以呢，这种也属于一个利己型爱情，他想渴望从爱情中得到需要的，但是我不负责，这叫利己。那这种利己型的爱情观出来之后呢，有几个畸形的思潮，一个叫物化女性，一个叫女权主义。物化女性跟女权主义听起来好像都跟女人有关是吧？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物化女性跟女权主义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跟男人有关的。OK， 那这个带出来的结果肯定就是分了，魔鬼就希望我们分。你们不要和，你们跟神分开很好，哎，男人跟女人分开那更好啊。先说这个物化女性，物化女性的话，在我说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会有这个、一种职业叫妓女。没有哪个女孩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生下来就说我要当妓女，没有的，没有这种情况。当然说钱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谈，因为今天谈的这个我们只谈感情不谈钱今天。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本身就渣啊，男人犯了罪之后啊，包括我自己，男人犯了罪之后本身就渣。我们说渣男有两种，第一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第二种是不愿意负责的，就是说该到自己负责出头的时候，我躲到后面去，我逃避的，有两种渣。那物化女性呢？这种男人就是说，如果说去找妓女的这种男性，他两种都占，第一，他比较乱，第二，他不负责。我从这个女性身上我得到一些满足之后，但是我不负责，不管你，我们只是金钱交易，这就是物化女性。那物化女性的话呢，首先呢也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女性的自我物化。现在有很多比较有名的也是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前几年的叫我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我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有这么一个话非常流行。那还有一个我们大名鼎鼎的这个叫什么邓文迪啊，也是一个他可能升级了，他开始物化男性了，他已经没错，他更厉害，他开始物化男性了，他游走在各种商业大咖跟一些甚至是政界的一些甚至是政界的一些领导人啊，不好意思，最近这个感冒一直没好，甚至游走在这种人之间，可以说他已经开始把男人当做一种物品在用了啊。那物化女性呢，女性的自我物化，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拜金。刚刚说过，宁愿坐在宝马上哭，也不愿意坐在宝马车啊自行车上笑。我见你面，我相亲，我第一件事我就是问你这个月薪多少，你这个工作单位干嘛的，你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我这边你先给我这些条件先满足了，我才跟你谈感情，到这么一个样子。那因此会引出这个女权主义。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怎么样？我得靠自己啊，男人靠不住啊，我得奋斗，我得跟男人平起平坐。我反对一切同仇不同心的事儿，我反对一切这个言辞上男性对于女性的侮辱，我跟你分庭，我跟你对抗， 这个女权主义本身就是以男性跟男性为敌的。我小时候看过一个这个电视剧，叫这个那个江小鱼花无缺，那个叫绝代双骄，对，我一时间没想起来。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这个电视剧啊，一方面它可能有一些武侠的，有一些可能比较夸张的了啊。里面有一个反派角色叫邀月公主，移花宫的这个邀月公主。我当时特别怕这个人啊，我看这个我也特别讨厌这个人。这个女的武功非常高啊，她有一句台词我记得，她说男人都该死，对，是男人都该死，男人都是死罪。就是这个人当时他捡到这个花无缺的时候，花无缺还是个婴儿，他就要一掌就要劈死他。你看到一个男性，因为他是个男的，哪怕是个婴儿我都要一掌劈死他，因为他是个男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他太靠不住了，我干脆一掌劈死他。结果被他妹妹叫什么心，林星好像是给救了，说哎别这样别这样。所以花无缺这还才有我们这个主角这个故事啊。当然我后来才发现这个邀月公主啊，其实她曾经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女性，她的丈夫燕南天燕大侠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但直到呢她的这个丈夫燕大侠跟她决裂之后，这个人就开始黑化了，就说哎呀这个她太恨男人了，恨这世上的男人，因为她被她男人抛弃了，她被背叛了，所以她要报复，因为她这个武功非常高，看到男人就杀。所以男人一听到移花宫了之后就吓到，就是吓得发抖啊，这种吓得尿裤子这种。所以说像这个女权主义啊，其实移花宫这个邀月公主她就是女权主义的一个算是一个代表啊。她可以，如果现实中真的有这个人物的话，他们我估计她会成为女权主义这个教主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抨击女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的这个罪魁祸首呢其实是男人，看似好像是一群这个女人在兴风作浪啊，在这边无事生非啊，是不是啊？其实不是的，他们可能也曾经像一个少女一样，有个少女心，曾经也期盼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爱情，也渴望有一个如意郎君，但他们经历过背叛，他们肯定经历过背叛，可能是从他们这个男友丈夫父亲或者身边人这些影响，导致他们对男人已经开始不相信了，我不相信爱情了，更不相信男人了，我曾经把我的一切都付出过，但是我得到的却是这个男人的这个抛弃跟背叛，我现在只能相信什么，我相信我自己，再要么我相信钱，这个钱这个东西不会背叛我，我跟你结婚你钱有多少咱写好，离婚了咱分一半，我至少还得到钱，这才是女性物质真正的原因。我们男同胞们应该自我反省一下，并不是这个时代女性太物质了，而是这个时代的男性太渣了。好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第22-25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他又是那沉寂的救主，应当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这边用红色有 highlight 的几个字，一个是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可以这么比喻一下，丈夫是妻子的头，就相当于一个皇帝跟一个他的子民，如果这个皇帝他是真正的爱民如子的话，他去爱他的这个妻子的话，那么这个是会创造一个盛世啊，非常美好的盛世。但是如果这个皇帝这个头他去剥削，他就从他的这个身体上就一直去压榨，但是什么都不给的情况下，那么就会造成起义。那么这个女权主义呢，就可以说是针对男性的压榨的一次起义。好吧，那教会这个圣经里面也教我们，这个做丈夫的是他的头，你要爱和舍己，这是圣经里面教我们的。现在我们说很少人能够真正做到爱跟舍己，虽然理性知识上都知道，但做起来 却是相当困难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就是男渣女抗这个现象呢？啊，这个起源在哪里？我们进入一下场景啊。我们场景一，我来读吧。创世纪第二章第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这边有几个新朋友啊，这个地方呢是亚当对夏娃说的，这个不是说亚当花言巧语要骗夏娃得到夏娃的芳心啊，这个是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说的，当时呢这是形容他非常一个非常美好，他发自内心所说出来的话。当时亚当是被神给沉睡了啊，然后神从他的肋骨里面，从他的取下他的一根肋骨，然后肋骨呢缝上肉，像是这个克隆技术一样啊，就造了一个女人带到这个亚当的身边。亚当看到这个女人第一眼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们说亚当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他在跟神还有密切的这种交往的时候，他的眼睛是非常亮的啊，他一眼就看出来，哎，这是我骨中的骨，他知道这个女人的归属，他全然接纳这个女人。我们只看到可能说平时我们注重的是他的眼，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他的接纳，他把夏娃纳入自己的生命里面，你就是我的人，他全然接纳。那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爱情，这是神所设立给人婚姻的理想的状态，就是让你知道你们俩二人要合一，这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我们场景二，这个情况就变了。创世纪3章第12节，中间我省略了一下。你那人说：“你所赐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给我，我就吃了。”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亚当跟夏娃住的这个地方叫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园子中心有两棵树，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这个分辨善恶树。其中这个分辨善恶树呢，是神所命令亚当你不能吃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所以说我们称那个树啊，那个树的果子为禁果。但这个蛇呢，它非常的狡猾，它去各种引诱这个女人啊，因为女人她这个心智比较好引诱一点，说你吃呗，就是你吃呗。结果一番啊交流下来，一番心理斗争下来，这女人想着，哎，那我怀疑一下，感觉好像，那就试试呗。那就她就吃了，吃完之后呢，又拿给亚当吃了。亚当，我们圣经上没有说这个亚当当时为什么毫不犹豫吃了。但是有些人就说，有一种说法是亚当他太爱夏娃了，他不忍心看到夏娃一个人受这种苦，所以他也吃了啊。但是是一种说法。总之结果是亚当也吃了。当神问起来的时候，马上神就知道了。当神问他第一个问谁啊，他问的不是夏娃，问亚当，就问亚当，你是不是吃那果子。而亚当第一句话说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个树上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什么意思呢？不是我的错，是她的错。我刚刚说渣男有两种啊，一种是乱搞关系的，比较乱的；第二种是逃避的，不要承担责任的。那亚当在这里，他属于第二种，当然他也不可能属于第一种啊，因为当时就一个女人。他不光是推卸责任，你看还说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不光是女人有错啊，神你也有错。是你给我造女人我才吃的，你不给我造女人那我也不吃啊，是吧？我们说人是不是人性是不是天生就这样呢？之前傅勇哥说过一个例子，他说就是说他也是这样子的，有两兄弟在打闹之中啊，不小心把家中的一个很贵的花瓶打破了。当这个父亲问责的时候，就是说你是谁打破这个花瓶，就说这个哥哥说他打破，弟弟说不是我，是他打破的。很本然，很品尝，就说我们在生活中自己也可能会经历过，这就是人性，就是人在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啊，他完全变了。所以罪魁祸首呢，还得从我们最祖先的那个地方说起，也就是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的思维 他的想法完全就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它原文叫以自我为中心分别善恶，也说我不再是谁的头了，就是说谁也不再是我的头了，神也不是我的头，男人说，女人说，男人你也不是我的头，我是我自己的头，男人说我也是我自己的头，所以呢，我是各自，这叫什么？各自为战，我谁也不服谁，所以我有责任我就推卸，有好处我要占，这就是人性，并不是人之性，人之初性本善，人在一出生就会去争，就会去抢。好的，啊，这就是诠释了，叫渣男啊。那我们想想，是我吗？这个，男性同胞们都保持沉默。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吧。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好，怎么说我还有这么多头呢？这个我们这个时代不都是说我的人生我做主吗？我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王啊。我们说我们要尊重每个人啊，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这个人格啊，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准则啊，得尊重个体啊。那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相亲的时候，我再举一个相亲的例子，我们总要问对方的收入、对方的年龄、对方的这个体态特征啊，以及这个感情经历、家境啊，都要问一个遍，在确认对方跟我是差不多等同的情况下，我才能够开始才开始第一步。因为我不能说我能付，我家的家境这么好，你家家境这么差，那不行。说的好听一点，我们叫门当户对；说的难听点，我们叫等价交换啊，这是个很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啊。那耶稣是这么做的呢？耶稣他从上天降下来，我们常把这个耶稣比作是新郎，把教会比作是新妇。我们教会所有人，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都是罪人。那耶稣呢，他是完全的神，他有他的主，父是他的主啊，对，神是基督的头，他是完全顺服父神的，父神命令就是说去希望他去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他有嫌弃过，哎，人太，他们太肮脏了，太污秽，太渺小了，根本就不值得我拯救啊。耶稣没有这样做，他是完全顺服，甚至为了教会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的人，所以说我们教会呢，慢慢的为了回应耶稣的爱，我们现在教会也慢慢的壮大起来。这是耶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得先呢，不是说女人得先改变，男人得先改变。耶稣就是个新郎，我们男人也得向耶稣学习怎样去舍己，怎样去接纳。那好，我这边举几个这个关系误区啊。第一个，情欲至上。情欲至上呢，换句话说就是颜值不等于美善。我们年轻人啊，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甚至更小的，可能还有00后、10后，那都是哇，都是追星，这是什么鹿晗啊，这个还有什么，我不叫不上名字啊，就是特别帅啊，特别美，太帅了，太美了。有些街边的这个女孩啊，男人看了之后，哇，这个太美了，我简直是太欣赏、太崇拜了。这个男孩太帅了，哇，我也是一见倾心啊，让我这个。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眼目情欲蒙蔽，就是这个这一层纱啊，会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一看一个漂亮，这个体态啊，体态这个身姿很漂亮的人之后，我们会被蒙蔽，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很美。他美，他内心也很美。其实在古代也有啊，古代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外在美即内在美，其实在古代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所以是看人他很容易被眼睛所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另外一个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呢，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些经历啊，因为这个 对，我们先说第一个，这个情欲至上，就是说连就是说可能还年轻吧，就是说连准都不好找，就是说年轻的人他就说喜欢看这个颜值，他到老了之后呢，可能还会就是说看你这个经济能力啊，看你这个才华。我们说这个自我感动呢，是在可能稍微再大一点的这个男孩比较多见，像我自己可能以前就做过这种事儿，就是我觉得对方我想对对方好，但是呢我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对对方好，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榴莲，但对方可能我不知道喜不喜欢，但是我就硬的把这个榴莲，哎，你要吃这个榴莲，但对对方已经是造成了困扰，甚至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骚扰啊。但是他觉得，哎呀，我对你这么好啊，你怎么才可以这样啊？就是说，自我感动，就是说他一直在感动他自己，他做什么事，他在以自己的还在利己，就是还是以自己的这种方法去觉得你理所应当的，我对你这么好，你得回应一下我的感情啊。这一般是在小男孩啊身上比较发生的比较多。是非对错，那一般是进入关系之后啊，我记得在一个节目叫《为爱转身》，又是一个生活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这档节目，我最近看到一个男士，他呢想要跟他妻子求复合，他说他 VCR 什么这么说的，我想要跟妻子求复合啊，因为我的孩子也大了，我觉得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呢请四位专家指出我那个前妻他的错误，他承认错误我就跟他复婚。结果他的前妻呢也是一个非常倔的人啊，就是说我已经懒得理你了，你说什么我都不想听了，我表示沉默，我以沉默去对抗你。结果经过这四位专家去调解之后了，调解了一轮，他的母亲也出面了，他的母亲都说，哎呀，都是我教育不好啊，没把儿子教育好啊，我对不起你啊。但这个男的最后还是说，你承认错误，你承认错误我就跟你复婚。所以这觉得我就是，他这个是真的是魔鬼进了心了之后啊，完全已经就是说，我就想争个你，我赢了你输了，我对了你错了，你得给我承认。像有些家庭啊，就是说先跳出这个话题，就是说有些家庭。比如说吵架的时候，互相不承认错误，偶尔有一方我承认错误了，好了好了，我错了啊，这个真对不起。然后另外一方就是得理不饶人啊，你错了吧？你看我抓着小辫子不放，一直说你这个冲突。你看，你趁你承认错误了，哎呀，这对方，哎呀，我真蠢，我为什么承认错误啊？我再也不承认错误了，因为我再承认错误，我得换来的是更猛烈的抨击。这样就关系就越来越冲突了。我相信他们这个好像这是七年的这么一个，他们这对要求复合的，好像是七年，这个三年的七年这个婚姻啊，中间肯定是经常会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呢，互相我都不要承认错误，最后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政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家什么的，你们家怎么怎么的。就夫妻本身是二人合一的，圣经里面说你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如果是各自为政的情况呢，就是说，哎，我们家对你怎么怎么怎么，你怎么你们家还这样这样这样，这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局面啊，就是叫各自为政，就是要分开嘛，其实理论就分开。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基督徒的婚姻那是怎样子的呢？可能新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夫妻二人合一中间还有一个神呢？就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在圣经里面是这样记着的，二人合一，刚刚说的创世纪其实也有提到过，在亚当跟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保持这个非常良好的关系的。所以呢，在他们与神如果是连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出现那些争竞啊、争吵的，甚至是彼此嫉妒的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那我们基督徒呢，在婚姻里面也会常常的去跟着圣经这个准则去自我省察，去自我反省，到底是也许我之前有过冲动，也许有些口角，但是 一旦我平下心来，我们也有牧师会帮助我们，我们就看看圣经，哎，我们有神，有圣灵，有神帮助我们，确实有效的。大家没有信主的可能不知道，我说圣灵在我们心中经常会提醒我们，这个时候哎，我马上有时候我要生气的时候，突然一下圣灵提醒我，这时候你不该生气，你该包容，你该接纳，我马上就可以哎，可以平复一下，要纳入生命，我们接受基督之后的改变，要将对方纳入生命。第一个叫认定、接纳、顺服跟舍己。我说认定啊，说这个姐妹或者这个丈夫，不是这个弟兄，就怎么我这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我这个，我怎么知道呢？记得张志大哥说过一个例子，他有个朋友，是在做手扶梯的时候，一个上一个下，他看到一个女人，他看了第一眼说哇，这就是我的妻子啊，最后还真成了妻子，就是一个陌生人，这样上下就那一瞬间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啊，比较个例，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能。但是你当你真正进到这个信仰，你进入这个肢体之后，你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神所配给你的？神会借着这个肢体告诉你的，会借着环境告诉你的。如果他不是，神有时候会给你各种阻碍，甚至会拆散你们。这里给大家报个料，我之前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个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在我之前呢，我遇到申凯之前，我谈过网恋。当时就是说自己也比较骄傲，当时我认为感觉教会里面也没一个适合我的，我也心气儿比较高，我觉得干脆去外面找呗。这个网恋当然，但我们是网恋，但不是那种纯粹的在网上认识的关系，我们就是之前也认识那种，就是在 QQ 吧，在那个微信上打字而已。当时就是有一种鬼迷心窍的感觉，就觉得我得买个机票回去，我还真买了机票，我机票还真买了往返的，结果当时我做异梦啊，就是各种环境就是不让我去，我就做梦，就梦见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梦见我带这个女孩过来教会，但她听不进去啊，其实我是想要把她带过来，她信主，哎，这样子不是皆大欢喜嘛，是吧，也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嘛，我就梦里面就是我要带过来之后呢，她就哎路见不见了，不见了我就去找呗，我坐火车去找，结果找不到人，哎，我就很急，然后就醒了，我就说这个梦很强烈，就是特别在意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找这个人了，这个人他是不属于，他不属于教会，他也不属于你，我当时机票都买了结果最后呢我跟大哥也说了，当时我心里很纠结，到底该不该做这个事，到底该不该去啊，我身边的人没一个支持我，没一个赞同我的。后来我当时就是我铁了心，就是说就算没有人支持我，就算牧师反对，反正我机票都买了，我还能怎么样，就最后我机票我买了也没去没去成，因为各些原因啊都没去，就是很奇特，你想怎么样，就神你给我回来，哎，我都铁了心了，哎，但是神就有办法，就是让你回来，你回来就回来。当时我在牧师家，那是四美的家里面，我当时痛悔了，我也真是真心的，我就是知道自己确实太，实在是太不堪了。我为了自己，我想找一个自己想要的这种，完全不顾神的心。我当时我哭得非常厉害，我就在大哥家的厕所里面，我给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呐、啊，我说我再也不要自己找了。我自己看中的我一个都不要了，现在凡是我自己看中的我一个都不要，神你给我找到了我就要，我做了这么一个祷告。结果就不到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左右，之前呢我妈妈呢就突然看到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是在一个视频里面看到的，我当时是跟她做司仪，就是人家婚礼我跟她一起做这个主持人，哎，我妈妈就看到这个姊妹了，她说我就这个姊妹就很不错啊，你为什么不去找她呢？啊，我说 我说人家这个可能看不上我吧，就是就是一直敷衍我嘛，一直敷衍我嘛，一直我这敷衍他多久呢？我一敷衍了几个月，我妈就是她像鬼迷心窍了一样，就是你怎么就是不找？你要是再不找，我就找你牧师。我就你要是再不找，你去去去，就是说，哎呀，我当时突然心里我就一惊，哎，我好像我给神做过一个祷告啊，我说我自己找的，我通通不要，我要神给我找的我才要。哎，那是不是这个姊妹呢？我就当时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嘛，就是说就就是好，这个姊妹也不错啊，但是神也没有亏待我，这个姊妹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叫内外兼修啊，就是说外面也叫做外在也很美，内在呢也是非常美，神是没有亏待我的。所以后来呢，现在我就是我们也订了婚，是我的未婚妻啊，申凯姊妹。为此呢，我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在我跟申凯在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也会遇到一些摩擦，遇到一些这个争吵。但是慢慢的，我在神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慢慢去接纳申凯。我现在几乎认定了申凯就是我，他就是我的妻子了，他就是我生命中神给我配的那个人。我现在这个时候我才慢慢去接纳他，我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半。顺服，我们顺服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是跟着感觉走，我们是顺服上帝。上帝给我们赐的是最适合我们的，也许不是我们一开始是作为少男少女心最想要的那个，但是绝对是对你最好的那一个。这里我非常感谢神啊。舍己，我们这里舍己也许是男生啊，我们说要大方一点，不要斤斤计较，说我今天花了多少时间，给你花了多少钱，没事，只要你认定对方，你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都是值得的。像耶稣他对教会他舍上性命都值得，我们也要像耶稣这样学习，哪怕是舍上性命，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杰克跟这个Rose Jack 跟 Rose 一样，就是你要活下去，就是你要活下去，我把这个生命的机会让给你，你得活下去，我把生命都舍给你，就像这样的爱情，这才是真正像神所命定的你们二人当一起这样的爱情，这就是和。好，我们彩虹之家到最后了。我们彩虹之家是非常感恩的啊！我来彩虹之家呢，差不多有，我是2011年刚进入，2012年受洗的，到现在有8年了。在这8年期间呢，我在这里面成长，我也在这边学习，在这里面是真的是如家的，如一个家的一样去呵护我，因为我年龄我来的时候比较小，现在不小了。好，我们成家生子20有余，我没有去数啊，当然我20有余是绝对有的。啊，当时我记得文清的妈妈，文清姊妹的她妈妈曾经在台上做过一个分享，她说当时我刚来的那年，我们一年中我记忆中是有13对，是13对对吧？那一年是2011年，有13对这个新人结婚。当时那个文清的妈妈就分享说，我建议非诚勿扰啊，要多向我们教会学习，他们非诚勿扰，你们非诚办了那么多年了，好像没几个成功的，我们这边彩虹之家一年啊就有这个13对。然后牧师师母爱心教训，我们大哥大姐，我们是对牧师师母的一个非常亲的一个称呼。我们每一对这个走过来的这个夫妻也好，恋人也好，大哥大姐都是如父如母的心在跟我们去做一些这个训导也好，这个爱心的陪伴也好，教训也好，就像是赶火，就是救急一样，哪怕今天谁又冒矛盾了，好好，我今天陪你们吃饭， 陪上一个小时，坐上两个小时，来我家跟我打电话，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打四个小时。牧师真被称为电话粥牧师，电话里面熬粥，为各种当然不光是婚恋问题啊，有其他问题，为各种问题为你去奉献他们的时间。真理圣灵时常感动我们教会呢，是非常的注重真理跟圣灵的。我说真理可能大家可能还有些新朋友可能会不知道啊，真理就是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称为真理。这时候你会很明白一点，那圣灵感动你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圣灵这感动是真真实实存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就相当于我们就是有个良心，有个警，突然提醒我们，哎，这个时候该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非常清晰在你心里面。再接再厉，二人合一。我们虽然说成家生子这么多，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个合一的路上，我们还需要继续的磨合，在主的这个爱中，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体系中啊，关爱中，我们继续去二人合一。那我们这里我们再一次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22-25节，我们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应当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基督徒呢，要做一件事，就是修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修复了，我们妻子跟丈夫或者是恋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就修复了。